欢迎来到《瓦官磨耳朵》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第十三章第一节：学习的一般概念。什么是学习呢？学习呢，就是个体他在一定情境下，由于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者是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变化。这个概念呢，它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学习以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改变为标志。学习呢，是有机体获得新的个体行为经验的一个过程。经过学习呢，有机体呢就可以出现某些可观察的行为变化，可以完成一些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小学生他在没有学习四则运算法则以前，他就不能正确的解答包含了加减乘除运算的复杂的算术题，而学了四则运算以后，他就能解答了。这就说明行为发生了变化。行为的改变呢，有时是明显的外在的，有时呢又是隐性的潜在的。后者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行为潜能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让儿童他学习50个新词，30分钟以后我们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儿童他正确掌握了其中28个新词的含义，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行为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儿童对于其余的22个新词完全没有学习。儿童对这些单词的学习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能够立刻正确回答测试问题的地步，但是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当儿童再一次学习这22个单词的时候，也许就会学得较快较好一些，就说明儿童的行为潜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个体行为的变化呢，就可能是由经验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成熟、疲劳或者是疾病引起的。前者是学习，而后者就不是学习了。比如说，我们从黑暗的电影院出来，在刺眼的这种阳光下，眼睛呢就会产生明视力，个体对于光刺激的感受性就会降低。这种行为改变，它其实是一种视觉的适应行为，我们就不能把它叫做学习。又比如说啊，在长跑比赛当中，运动员呢在起跑的时候跑得很快，后来速度就越来越慢，这种行为速度上的变化，它是由于疲劳引起的。这个呢也不能叫做学习。成熟和学习它都能引起行为的改变，但是两者是有区别，不应该混淆。成熟呢，主要是由于生理功能的发育引起的变化，它不完全依赖于外界的经验，这个呢就和学习是不同的。但是在个体发展当中，成熟又常常跟学习是相互作用的。比如说儿童语言的发展，其中就既有生理成熟的作用，也有学习的作用。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才开始理解话语，并且进而表达话语，这个呢就是由生理成熟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正常的语言环境，儿童就不能够学习到正常的语言，这个呢又是学习的作用。正确区分成熟和学习对于理解学习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其次呢，学习引起的行为变化它是相对持久的，无论是外显的行为变化还是行为潜能的变化，只有行为改变的持续时间较长才可以称为学习。比如说像疲劳和疾病，它都可能会引起一些暂时的行为改变。疾病的折磨可能让人烦躁不安，也可能改变对于别人的态度。这些行为的改变呢，都是暂时的，当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消失以后，行为的改变也就停止了。这种暂时的行为改变和学习它其实是有区别的。敏感化和习惯化也是由于经验引起的行为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是暂时的。敏感化说的呢，就是有机体对于环境当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刺激更容易做出反应。比如说人他不害怕正常的光电现象，但是在经历了一次地震以后，对正常的光电现象就可能变得敏感。习惯化呢，它就是跟敏感化相反的过程。他说的是，当一个特定的刺激反复的出现的时候，有机体对这个刺激的反应就会逐渐的减弱。对于新意的刺激，有机体会给予特别的注意，产生一些朝向反射。但是一旦刺激多次重复，朝向反射就会逐渐减少。比如说，当你走进一间安静的房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空调机工作时嗡嗡的声音，但在这种声音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习惯了。对正常的有机体来说，敏感化或者习惯化都可能是短暂的，因而呢不能叫做学习。但当敏感化和习惯化是由复杂刺激引起的， 而行为改变成为持久的改变时，也可以称为学习。最后呢，它一个含义就说的是，学习是由练习或经验引起的。经验呢是有两个含义，它既可以说个体通过活动直接作用于客观现实的过程，也可以说在这一过程当中所得到的结果，比如说个体学会的知识、技能和形成的人生观等等。学习呢是在个体跟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当中产生的。有机体必须通过练习或经验才能使行为发生改变，有些行为的改变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系统而反复的练习或经验，比如说学习某种动作技能。有些学习呢有时间难以预料，也不需要多次重复，比如说在马路上你看到有人由于闯红灯而造成了车毁人亡的惨剧，仅仅一次经历你就可以使你学习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了。这就是学习的三个含义。第二，我们来看一看学习的分类。学习过程呢非常的复杂，学习内容呢也非常的广泛，学习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就对学习进行了分类。首先我们根据学习的复杂程度分类，它可以分为系列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原理学习和问题解决学习。其中系列学习比较简单，它说的是将一系列刺激和反应按照一定的系列联合起来，比如说学蛙泳，你必须学会如何用手臂划水、蹬腿并夹水、抬头呼吸，以及如何将上述三个主要的动作组成一个和谐的系列。问题解决学习呢就很复杂，它需要运用所学的原理解决问题，从问题的初始状态达到目标状态。第二种分类是根据学习的结果分，它可以分为动作技能学习、态度学习、语言与信息学习、认知策略学习和智慧技能学习。第三种分类是根据学习材料和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结构的关系分，可以分成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其中呢，意义学习说的是通过符号、文字让学习者在头脑当中获得相应的认知内容，或者建立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关系，而不是任意的人为的关系。在机械学习当中，学习者他没有理解学习符号的真实含义，只是在学习内容和已有的知识结构之间建立一种非本质的人为的联系。在课堂教学当中，机械学习经常表现为一种死记硬背的学习。第四种呢，是根据学习的方式分类，它可以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特点说的是讲授者将学习的内容以定论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来说，学习是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学习的当中不要求学生主动去发现什么，而只要求他们把学习的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以后呢，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把知识提取出来或加以运用。发现学习的基本特征说的是讲授者他不直接把学习内容交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这些内容。换句话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然后呢，再将发现的内容加以内化，变为学习者自身的知识。第五种是根据学习的内容分，它可以分成认知学习和动作技能学习。其中呢，认知学习说的是以认知加工过程为对象的学习，它包括了知觉学习、问题解决学习、语言学习等等。动作技能学习说的是以动作方式为对象的学习，包括了简单的行为，比如说走路，也包括复杂的行为，比如说汽车驾驶。动作技能的学习呢，它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相关的。以上呢，就是第一节，什么是学习？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